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美国大选唤醒美国民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号。2020年的美国大选展现出来的就是一场政邪大战，神魔大战。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大法弟子该如何认识，如何选择？下面谈谈我个人的认识。本次大选能够引起我们的关注，是因为参选的川普和他的政府在大法弟子被迫害16年后，能够真正的对中共发声，从贸易、科技、经济、教育、文化上制裁中共，禁止中共党员移民美国，通过马格尼斯基法案制裁迫害大法弟子的官员，抗击中共的力量让邪恶胆寒，这也让大法弟子看到了政法形势下的世间灭共的力量。在大选前，闻所未闻地出现了全球6000多女巫全面串联集结，用邪恶的巫蛊之术诅咒川普，阻其连任的消息。大选时出现了众多的证据，显示这次大选有惊人的舞弊和欺诈，这充分地显示出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大选，而是一次邪恶力量的大反扑。对于我们这些不关心政治的修行者来说，如何认清这次大选和我们政法有什么关系？我们该如何做？是一道新的考题。一、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是共产邪恶主义思想的另一种表现。我们很多时候都把清理共产邪灵的精力放在中国，确实，中国是清理共产邪灵的主战场，但是，此时的人类旧势力已经把共产邪灵遍布世间，他们还在搞暴力革命，只是出于达到目的的需要，他们早就不再仅仅使用暴力革命那一套。然而，披着羊皮的狼也是狼，我们作为修行者，切莫被表象迷住了双眼。师父在《精进要旨二预言参考》中启示我们，关于届时前后马尔斯将统治天下一句，是说在1999年前后，马克思在统治世界。其实目前不只是共产恶党社会搞马克思的一套，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搞的社会福利等，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共产邪恶主义的东西。表面上是自由社会，实质上好像全世界都是在搞共产主义。从邪恶的共产主义国家来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人都有一个同感，觉得这里好像共产主义一样，只是不讲暴力革命那一套。最后一句说是为了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也是共产恶党讲的要解放全人类的说法，和西方社会用重税收搞社会福利等的所指。当回顾师父的讲法，就非常明白，现今的美国大选正是共产邪恶主义的一次大表演和反扑。二，是正义之战，而不是参与夺取政权的政治。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法所造就的，当然就不只是金木水火土等万物，也一定包括所有政治事件在内的万事在内。大法弟子虽然不参与政治，不追求人的政权，但是我们要知道正邪善恶，分清好坏，知道我们要支持谁。美国大选是天象变化在世间的一种表现，是神魔之战，也是政法形势在世间的反应。如果我们以保持自己对世间事情不动心为基点，对邪恶在世间的疯狂袖手旁观，我认为这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看问题，而不是站在政法的基点上看问题。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 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看到拜登家硬盘门背后惊人的腐败、性乱，我知道如果这样的人上台后，会彻底破坏人类的道德。当我看到大选前6000多女巫串联起来诅咒川普时，我就和身边的几位大法弟子交流，认为需要针对美国大选开始发正念，清除背后的邪恶因素。当时我觉得川普可以对抗人中的政治对手，女巫形成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应该是我们这些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清理。当时有朋友让我把发正念的认识写成交流文章发到明慧网时，我当时觉得对待低层次的女巫用不着那么多的大法弟子，现在看来这是一场正邪的大决战，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这次大选本身的舞弊会从根本上摧毁人类传统的价值观。如果川普失去大选，新的一届政府会从法律、教育、行政手段的层面破坏人类的道德，推行共产邪恶主义。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不是参与夺取政权的政治，我们应该清醒起来，发出强大的正念，在正邪大战中用伟大的神通清除残余的共产邪灵。三，世人在指望着我们，我们在人世的长期迫害中，希望川普在灭共方面能够有更大的力度，总是希望灭共的形势会越来越宏大。现在在大选中，我清晰地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真的是这样啊，宇宙的真相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显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做的好与坏也就定下来了，就是那么回事了。是的，我们还在指望谁呢？我们自己在此时怎么能徘徊不前呢？一直以来在讲真相中，我们的目的不是解体共产党，我们的目的是救人。师父发表的大选很明确地指出了这是红魔作乱。在美国大选的舞弊的情境下，我们应该更广泛地唤醒世人的正义良知，这也是美国人民的一次在正邪善恶间的选择和表态。除了直接发正念之外，现在广泛地向美国民众讲清真相是个很好的时机，也是很急迫的。讲真相不只是针对中国民众，对美国民众我们也需要讲真相。针对基督教徒，我们可以根据凭借神的启示寻找救世主的启示，唤醒他们神的一面，从而更好地了解大法的真相。我相信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也希望更多的大法弟子提供宝贵意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解体美国大选中的共产魔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美国大选举世瞩目，我也一直在关注着。11月1日，川普总统再次横扫美国五个州，创下48小时参加10场造势活动的记录。二日又马不停蹄赶到四个州参加五场竞选集会，看着一位74岁的老人为了自己的祖国再次伟大，要回归传统，要解体中共，不辞劳苦地如此奔波，真的叫人感动。我想他可能不修道已在道中了吧。当看到一个个被曝光的拜登与左翼的舞弊行为，系统的、有预谋的，看到主流左翼媒体对川普声音的集体封杀，对拜登家族腐败丑闻及硬盘门的集体沉默，真的非常失望。我想左翼者完全被共产魔鬼控制了吧，一定是共产魔鬼在世间的代表。更甚者，6000女巫在万圣节前夜施法阻止川普连任， 真是直截了当的就用巫术了。这和《封神演义》中描述的万仙阵何其相似。今天一早，中共协党新闻就报拜登宣布胜选总统。我想，川普在走法律程序呢，怎么就宣布了？然后又公布那些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福克斯新闻等的相继报道。我竟然有些沮丧了，心想，师傅还在美国呢，怎么会这样？一直在关注着、思考着，却把自己置身局外。有时飘过一丝念头，能不能发正念呢？今天看到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不知为什么就流泪了。师父什么都能做，但在苦心给弟子提供提高的机会呢？立即发正念，解体阻止川普总统连任的一切邪恶，直至川普胜选。其实关于今天的美国大选，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就已经通过问答的方式明示了。问：网络的时代，假新闻充斥，真假难辨。2020年的台湾与美国总统大选，假新闻是否也会影响人们的判断？是。乱世就是乱象，人们想要得到什么好的都很难，这就是乱世的表现。美国在大选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到川普能够当选，他就当选了。有的人觉得什么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结果他没这样。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我说人类是神在控制，神说了算。这个讲多了，讲具体了，影响救度众生，就不说那么具体了。无疑，川普是神选之人。这时我又想起了大纪元郑重声明中的句子：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川普是被神选之人，那么大法弟子该怎么做呢？不应该发正念帮助他吗？我想作为身在大陆的大法弟子，就是要帮助他正念清除阻止川普总统连任的一切共产魔鬼。个人所悟有不对之处，敬请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利用美国大选向学生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号。这几天美国大选的事情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特别是这次拜登通过舞弊手段单方面宣布自己胜选后，被中共协党迷惑的世人都在纷纷叫好，贬低川普。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大选情况，川普选票落后时，我也在反思自己的原因。原来以为川普胜出完全没有悬念，关注时只是抱着看客的心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正邪大战、神魔之争。看了明慧网的文章后，才明白自己的基点不清楚，没有从正法的高度来认识这场事关无数世人善恶选择、生命留存的正邪之战。明确这点后，我就从美国大选的角度给学生讲真相。晚自习一进班，我就直入主题。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大选，你们觉得下任总统是谁呀？学生都说是拜登。我说，这只是媒体的报道。老师今天和你们聊聊我的观点，我觉得是川普。这一下学生们都愣住了，因为国内的很多消息都认为是拜登，也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于是我就从四个角度和学生们讲真相。第一，总统候选人角度。两人的言论代表着不同的理念。拜登的儿子吸毒性丑闻，他承认大麻合法化，对同性恋和男女同厕持支持态度。而川普重视家庭伦理道德，坚定地信神。他在面对困难和中共病毒时不断向神祈祷。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他被检测出中共病毒阳性时，他一身白衬衣，深夜伏案工作，温暖的白光静静笼罩着他。 而且疫情期间，川普一直在向神祈祷，并呼吁美国人民树立正确的理念。这种勇气与宁静折射出对神的坚信，彰显着人性的伟大。从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角度来看，川普代表着传统道德的捍卫者，而拜登则是变异思潮的拥护者。第二，党派行为和理念角度。民主党一直以来都是采取类似中国左倾的做法，做事极端，甚至不择手段。为了达到让拜登当选的目的，他们把早已去世的人拿来做票，死人票，作假做到选票数超过当地总人数的程度，邮戳邮寄日期作假，偷票，这些暗箱操作的方式手段卑劣，完全违背了美国的立国之本与做人的底线。而且民主党推出的候选人拜登以疫情为借口，竞选时远离民众，站在白圈中进行电视问答。民主党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背离了西方选举的精神和做人的基本道德。再看共和党以及候选人川普，他们遵循美国大选的规则。川普以74岁的高龄，一天几个州的奔波，和民众零距离互动，用自己的个人魅力与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施政理念来唤醒和吸引支持者，这才是真正的竞选。这是符合美国精神和西方民众理念的正规做法。从党派的角度来看，民主党的做法违背西方民主精神，违背了美国的立国之基，反映着现代社会的变异因素。而共和党则是遵循并维护着美国传统价值体系，践行着美国传统理念。第三，主流媒体角度。美国的主流媒体如 CNN、纽约时报、推特等等媒体和社交平台对拜登家族的性丑闻、贪腐、大选舞弊等视而不见，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有的做法。推特甚至多次屏蔽、删除川普的推文，这里面折射出这些媒体为了利益而有意识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反映出这些主流媒体已经丧失了基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而且毫不掩饰。第四，价值观角度。从美国大选中，我们的人性都在经受拷问。在川普上台的这四年时间里，我们在抖音、微信上看到的都是谩骂、诋毁川普的言论与视频。我们接受的信息在我们头脑中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川普形象。但是抛开国家利益与民族主义，换位思考，从美国人民的角度来看，川普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做法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不可避免地触怒了很多既得利益者。这里面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感官和不同的抉择，这些抉择正好体现着各自的价值观和人性的善恶。川普竞选团队已经将这些舞弊事件诉诸法律，总统之争远未结束，希望大家擦亮双眼，智慧理智地分析。我很赞同同修说的一句话，有人认为川普是神选之人，称这次大选是正邪大战、神魔之争。其实从是否维护传统理念、是否遵循美国立国之本、是否坚守传统道德角度来讲，这次大选决定着以后美国的走向，影响着世界的格局，确实是正邪大战、神魔之争。在向学生们讲这些真相时，我的语气比较祥和，没有过激的一定要学生接受什么的强迫感，只是客观地讲述真实的情况。在讲述的过程中，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一些学生目瞪口呆，感觉完全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一些学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还有一些平时听过真相并三退的学生若有所思。在这几年和学生的交往中，我一直用传统文化理念来引导他们，所以这次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美国大选，让学生们分清正与邪、好与坏，学生基本上能够理解。美国大选世人瞩目，也是我们讲真相的好契机，希望同修们重视起来，理智祥和地在各自环境中讲真相。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 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明慧编辑部在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中说，作为修炼人，我们虽然不参与常人的政治，但我们要知道正邪善恶，分清好坏，知道我们要支持谁，川普。个人所悟，如有不当，敬请同修们指正。何时？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悟道做道，解体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今天11月8日，师父向全世界公众发表了他的新诗作《大选》。多年来，这是师父首次向社会民众发表作品，可见美国大选有多么重要。这是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昨天我看到明慧网发表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后，坚定了我发稿的信心。下面我就把近日我的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指正。美国大选牵动了全世界，让人们看到了具有200多年历史的以民主自由为普世价值的美国，今天总统大选竟然发生了大规模的作弊事件，同时媒体也集体参与造假的丑闻，邪恶严重地破坏了不仅仅是美国的正常的民主秩序，也破坏了世界的民主秩序。美国是世界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灯塔，它的位置至关重要，由谁来领导就更为重要。我们不依赖任何人，可是开创出好的政法环境对我们救度人也是十分重要的。是川普制定了法规要保护宗教信仰，是川普接见了我们被迫害的同修，是川普的团队明确地指出中共是全世界的共同敌人。记得奥巴马执政时，当权者不支持正义，而是为了权钱助纣为虐，美国法拉盛中领馆的人指使一些恶人打我们的同修，破坏讲真相的展板等等。川普总统执政后，他们收敛了很多。从美国大选一开始，我就比较关注，我深知这是一场政邪大战。我一直在心中支持川普，希望他能连任。一次我问正在大学读书的外孙，你说谁能当选美国总统？他一脸严肃地反问我，这和我有关系吗？我也严肃而坚定地说，有关系。他说，有什么关系？他在美国，我在中国。我说，美国是世界民主的灯塔，国际警察，如果权力落在一个坏人的手中，他就会把美国毁了，中共邪党就会乘虚而入，把独裁专制那一套搬到美国，甚至搬到全世界，不但要毁了美国，也要毁了全世界，你看有多么的严肃。我又讲了许多，他说他明白了。过了2天，外孙主动说，有大选消息告诉我。11月4日，当我看到川普总统宣布在摇摆州获胜，选票遥遥领先后，心里十分高兴，本应立即告诉外孙，但我没有急于告诉他。我静下心来想，遇事不能被外界的喜怒哀乐所带动，我这不是欢喜心吗？我怎么连这点定力也没有呢？过了一天，外孙却主动告诉我，拜登反超了。我当时就说，这事一定有阴谋，不能相信。我立即上动态网查看，果然是川普总统选情一夜之间发生逆转，由胜变败，立即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师父的法打入我脑海中，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事后我在导航
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找到了那段法。师父明示，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当即坐下立掌发正念，脑中浮现出师父红吟中的诗：红，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美国虽然和我们远隔重洋，但我们和美国同修是一个整体，我们要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出自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我发正念中能量场从未有过的强大，感觉巨大的能量从后背往上冲出头顶，发正念也丝毫没有胡思乱想，专心解体邪恶。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了，我做对了，我仅仅是尽了自己的一点点力，做了应该做的。次日同修到我家来，我跟他说，美国大选的事我发正念了，我悟道做道，解体邪恶。当时他没有表态，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跟你有不同看法。我就没有继续与他交流，我只能说悟到哪儿做到哪儿吧。当时我也有顾虑心，参与政治是一根打人的大棍子，中共邪党就叫你好人遭受痛苦时与无缘的境地，让坏人当道。美国大选不是人和人的竞选，也不是党和党的争夺，而是善与恶，是与非，坚持传统与反传统的政邪大战。川普是天选之子，他是一位逆流而上的勇士，是智勇双全的指挥家，他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兑现就职誓言。他以超长的毅力很快战胜武汉肺炎，一天四五场甚至六场的演讲，为美国而战，为美国人民而战。他四年来执政所做出的前无古人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以非凡的勇气挑战共产邪魔，制定了一系列有力钳制中共邪党的举措，使他们闻风丧胆，刻骨仇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阐述得十分清楚，共产百年红魔使美国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被腐蚀，使好端端的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度变得千疮百孔。大选中种种舞弊乱象就是其突出表现。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所有我们该做和能做的。中共邪党为了保住他们即将灭亡的政权，他们在做疯狂的垂死挣扎，妄图把川普拉下台，实现他们全球共产化的黄粱美梦。我们每个人在这场善恶正邪之战中都在选择，让我们选择走神选定的路，选择川普，他将带领美国人民建设一个更伟大、更辉煌的未来。天灭中共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局，困难是暂时的，这正是暴露邪恶的极左派的丑恶嘴脸的极好机会。经过暴风雨洗礼的川普总统和美国人民将立下不朽的历史丰碑。文章的最后，我还要特别感激日夜奋战在第一线的媒体的同修，是你们不辞辛苦地为民众提供及时、真实、详实的新闻报道，十几个小时的连续直播报道，打动了成千上亿的观众，使大家得以了解真相，给人以正能量。在此，谢谢你们的辛勤工作和艰苦的付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八旬同修住师正法》上半部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凯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82岁，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在20多年住师正法的修炼路上，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过关考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都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把这段可喜的修炼历程写出来，在大陆法会这个难得的盛会之际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圆融整体。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觉得哪方面不完善，你把它做完善，这才是了不起的，这才是神愿意看到的，这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我虽然不是协调人，但是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在救人中默默补充圆融。一、建立资料点。2011年到2014年，我地区的同修们讲真相救人，需要大量的真相资料。当时资料点少，资金也短缺，我和老伴同修就力所能及的给予资助。2014年的时候，我地区的同修经常看不到明慧周刊，有事要找技术同修更是难上加难。我背上电脑回到了老家，看到那里的资料点遍地开花，我真是喜出望外。经过和同修们切磋交流，大家找了两名技术同修教我组建资料点的技术。虽然我把电脑带去了，可是因为刚买不久，上网下载我还不太会，当时我已经76岁，给同修带来的难度可想而知。在教我的过程中，技术同修耐心无私的付出，充分体现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终于学会了做电脑系统、打印、刻录等一些资料点的技术。学会以后，我在老家就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回来后建立了自己的资料点。二、找回昔日同修。找回昔日同修也非常重要。我户口所在地的村里有一位同修，放弃修炼一年多了，而且玩上了麻将。前年我到他家去了两三次，我对他说，正法即将结束，你的所作所为将何去何从？师父已经给你从地狱除名了，你不修炼了，叫师父往哪安排你？师父对你这个生命比你自己都珍惜，你这样不是让师父伤心吗？就是你回来了，也得把你当作新学员看。他很后悔，含着眼泪说，我对不起师父，你不能拿我当新学员看，我会很快的赶上来。他当时就写了严正声明，我帮助他发给了明慧网，从那开始他勇猛精进，很快地赶了上来，三件事做得也很好。他和老同修一样面对面讲真相，现在已经劝退了好几百人，还带动更多的同修去讲真相。三、帮助同修读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同修们的修炼体会、修炼智慧的结晶，有些同修在法上没悟到的法理，通过看明慧周刊明白了，受益匪浅，所以怎么能不看明慧周刊呢？有时一篇明慧周刊里的文章我会看好几遍。我临县乡镇有几个村的同修 不看明慧周刊，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为了使这些同修能重视起来，补上损失，前年我用了很多时间下载了近几年的明慧广播中的明慧周刊交流文章，如完成不了使命的悔恨，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病迷住了人的双眼，浅谈修炼中看到的一些小事等，叫同修们听。还下载了40多篇明慧周刊中的交流文章，叫有电脑或有学习机的同修看，效果很好。现在大多数同修都看明慧周刊了。2019年3月我回老家，带去十多个 TF 卡，分给当地七八个村的同修。听说有一位同修出现了脑血栓假象，在医院里抢救，我就去看他。当时他还不能下地，我叫他多学法，给了他一个卡，让他听听同修们是怎么过的心性关。一个星期后我又去看他，他能下地了，他说我明白了。这位同修对他的老伴有怨恨心，在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这篇交流文章中，有一位同修对他的老伴也有怨恨心，这篇文章中的事情可能跟他对上号了，使他茅塞顿开。四，帮助同修过心性关。我临县的乡镇有一位 A 同修，过心性关过了一年多了，同修们多次去和他交流，但他还是过不去。我又去了十多次，他的状态就是主意识不强，外来干扰很厉害，有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妒忌心等等，尤其是怨恨心，长期纠缠他，他摆脱不了。上次我去的时候，从明慧网上下载了修去不同程度的恨和修去怨恨心，迎来慈悲祥和这两篇文章带给了他。这次我又选了两篇交流文章给他送去。我刚一进他家屋，大雨就下上了。我说刚从家一出门，就有人告诉我今天有大雨，这几天都有雨，可是我该干的也得干。这回A 同修面带笑容地对我说，叔，上次你给我带的第二篇文章比较详细，很好，我前天上不来气，我赶快不断地念，怨恨心不是我，我不要，求师父给我拿下去，怨恨心灭。明显地感觉到师父给我拿下去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我才上来了这口气，否则后果难以想象。我说你知道这些文章平常在明慧网上我都找不到，这一定是师父叫我给你送来的。他说我知道，要不是师父管我，我早就完了。 A 同修这次知道向内找了，说了很多自己不对的地方，不再向外看了，不说老伴这儿不对，儿子那不好了，我也就放心了。切磋交流了半天，大雨也不下了，我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一路上坑包泥泞很难走，刚进屋大雨又下上了，一直下到后半夜还没停。五，主动教同修电脑技术。2016年我地区包括我县和临县乡镇唯一能做电脑系统的技术同修被绑架了，被非法判刑7年。从那以后，我地区做电脑系统和一些其他技术上的事大都找我，不然同修们就得到百里以外的大城市去找同修。有一次离我家有60多里地的一位县城同修背着电脑来到了我家，叫我给他做电脑系统，他50多岁，大学毕业。我说我教你做电脑系统吧，他说学过到实际做就做不上了。我说我也不是大学生，也不比别人聪明，我看只要你有那个心就行。这几年我到大城市买了4-5个电脑，做了8-9个电脑系统，教会了同修们教的电脑技术。今年初又教会了临县乡镇的一位同修做电脑系统。教做电脑系统比较费劲，我都是一步一步给同修写下来，因为我能复制，我把最好的光盘 U 盘给了同修。我学做电脑系统和其他技术时，到同修家去过20多次，到资料点去了10多次， 动手实习操作，我深知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教我地区同修学电脑技术时，都是我主动到他们家去教的，去过多次。师父传了我们这部伟大的宇宙大法，造就的弟子满天下。在修炼的道路上，我信心百倍。80多岁的我，哪里需要哪里去，不分寒暑。东北的39天，滴水成冰，走路一呲一滑。我骑着小三轮电动车，像小伙子一样，在冰雪覆盖的马路上奔跑，和同修们形成整体，主持正法。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 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救度众生是多么的重要。一，讲真相心切，修去亲情执着。2013年秋天，我和本村甲同修学会了打语音电话，他拨打录音电话，我打口讲电话，救人效果都很好。2014年，我老伴儿突然去世，时年78岁。50多年来，我俩相依为命，这个情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几天后，我开始咳嗽，发正念也不好使，而且越来越重，晚上都躺不下去。这时，同修给我送来了2个手机卡，说本月必须打完，因为这个卡下个月就不用了。给我卡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半个月，我没多想，爽快地留下了。于是，我拿着手机到县城，在孙女的库房里，孙子的车库里，到处去打。因为急着打，10来天就打完了，劝退了350多人。接到电话卡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到哪去打电话，怎样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咳嗽没有了，可能在我接卡的那一瞬间，这个救人的强大正念立刻就把病业假象解体了，对老伴的那个亲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后来我地区发展到多个手机讲真相，因技术同修很忙，我村和附近几个村的语音手机维护就都归我管了。同修们都随机打语音电话，买卡，验证三退人数，发送三退名单，一天很忙，有时忙到深夜。越忙我越高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的事也是我的事。二，面对面讲真相。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形势逼人，那么多生命等着你们救度，我非常的急。我看到明慧周刊上有一位同修说，给师父上香时，好几天看到师父的法相在流泪。作为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来说，我们不能无动于衷，要行动起来，积极配合，不管何时何地，时刻牢记讲真相，劝三退。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师父都给铺垫好的，我们只要去做。我天天上街讲真相，各行各业各类人员，包括大街上卖东西的人，我都给他们讲。有一次我在理发馆里讲真相，突然有一个年轻人威胁我说，我打一个电话就把你抓起来。理发师说，他都给派出所所长讲了，你往哪打电话？年轻人嘟嘟囔囔地走了，我照样讲。前年我回老家，特意坐的长途客车，在车上劝退了8个人。为了更好地讲真相，我到了贵州省，亲眼看了藏字石，还到一些人多的旅游胜地，走哪讲哪。回来时，又在火车上劝退了12人，一路上共劝退了200多人。到大城市去办事，也给人讲真相。我经常坐出租车，车上算司机共坐5人，司机早就三退了，还有2、3个人很好劝退。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八旬同修住师正法下半部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凯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三，带动大家讲真相。我打语音电话打了几年，后来效果不太好，对方一听就挂。2018年以后卡也买不到了，封卡还严重。我想讲真相就应该由打语音电话转向面对面讲了，可是我地区大部分同修还不能面对面讲真相。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讲的再多也没有大家都出来讲的多。我几次和甲同修说，叫他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带动大家。我叫他把讲真相的内容写下来，先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讲，告诉他别讲高了。2019年过年前，我和甲同修商量，在腊月里以送福字为名，到本乡镇各家各户去发，借此机会讲真相，劝三退。于是我弄了1000个福字，组织了3个小组，2人1组，效果很好，10来天就把福字送完了，共劝退了500多人，大家还受到了锻炼。今年3月，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造成病毒在全世界迅速蔓延，感染和死亡人数与日俱增，人心惶惶。我和甲同修商量，打印刘伯温碑记到各家各户去发讲真相。我打印了500张，甲同修让老伴开车带着他村的同修们到外乡镇各家各户去发讲真相。甲乙同修配合默契，有时他俩一天劝退40-50人，其余同修在本镇没有发过福字的村补发真相资料。有一天和我在一起讲真相的同修有事，我自己到了一个村，遇上一伙跳舞的，有10多个人，其中有2个人认识我，我把这2人劝退了，其余的人也随着退了。附近的人不知我在发啥，都过来领，我也顺便给他们三退了。那天我劝退了42人。四，近期同修们的讲真相。随着疫情渐渐解封，8月8日我地的小旅游点对外开放了，有一个风景湖，每年的7月湖中的荷花盛开，周边市县的人会在节假日里来观光，有几处木桥伸向湖里，湖边上有凉亭，周围有大树环绕，这里有几伙跳舞的，有几伙弹拉吹唱的，对当地来说也算是一个大的游乐园，吸引了不少游人，因此同修也常去这个风景湖，劝退的人也比较多。我为了多给游人讲真相，8月9日这个星期天我到了这个风景湖，那天劝退了31人，大都是外地的，退党退团的多。8月15号星期六我劝退了20多人，晚上在附近的村唱地方戏，我去了，劝退了20来人。8月16号星期天我又到了风景湖，劝退了45人，晚上我又到了那个唱地方戏的村，仍然劝退了20来个人。由于我镇同修发放真相福字等等受到了锻炼，之后甲同修经常叫他老伴开车拉着同修到集市上、旅游点、县公园等地去讲大法真相，对当地同修起到了带动和鼓舞的作用，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现在一天劝退的人数比打语音电话时好几个月劝退的人数都多。隔2天我就到甲同修家去拿三退名单，回来上网发出去，我打字慢，基本上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打，天天忙得不亦乐乎。五，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 贾同修说，有一天我给一个男的退完了，他又领来两个女的叫我给他俩做三退。还有一天遇上一男一女，女的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公安局的，专管迫害你们的，要是两年前我就得报警，现在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注意安全。8月16号星期天，我去了风景湖，在东头遇到四个人，我问他们从哪来，回答是某某市的，前边是卫生间，我就停了下来，以为他们要上卫生间，没想到他们朝南奔停车的大道上去了。我觉得他们是师傅给我送来的有缘人，不能错过，我快步紧跟，走了足有100多米，还上了一个大坡，在树荫下他们停了下来，也许在等着我帮他们做三退。我面不改色气不喘，说，你们知道我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跟你们这么远吗？有一个小伙子问我多大了，我说我82了。啊，真年轻。我又说，我看你们四个都是好人，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我得告诉你们全家怎样平平安安地躲过灾难。我接着问，你入过团吗？是党员吗？有两个团员，一个少先队员，都是自己说出来的，我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都说谢谢。最后那个人是党员，是别人说的，他自己没吱声。我对这个党员说，老弟，退党是从思想上退，不是到单位上退，不影响涨工资提干，何乐而不为呢？给你起个化名，平安，一生平安。他没吱声。我说，老弟呀，人在做天在看，你连哼都不哼，我说了等于白说。他忙说，好，谢谢。最后我说，我告诉你们九字真言，灾难来了，一念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叫大家都平平安安躲过灾难。这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回答说谢谢。我摆手告别往回走，下坡时听到一个小伙子说，这老爷子都80多了，腿脚灵活，能沟通，还能互动，真不简单。下午1点多人少了，我就回来了，开着小三轮车走了1里多路时，有两个小伙子骑自行车撵上我了，说往湖北边绕一圈怎么走。我往他来的方向指，说从那个桥往北走。这两个小伙子为什么在湖门口不问，非要撵1里多路来问我呢？这不是很明显的叫我给他们做三退吗？像这样的有缘人，你不给他劝三退了，就是造业，就是犯罪。我遇到不少这样找上门来听真相三退的。我讲真相时注意衣着打扮举止形态，我总是笑容满面，对谁都表现一个善。大法弟子的态度外表就是在证实法，不可忽视，还没讲话就要先给人一个好感。8月23号星期天，我在湖边讲真相时遇到一对夫妇，男的50岁，我和他俩唠得挺投合。当我一问他俩入过团吗，男的忙摆手说，大爷不用说了，我明白，谢谢。我说，我82了能骗你吗？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个男的立刻改变了态度，说，您都82了，那我听您的。我给他俩三退完了，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说，这九字真言可不一般，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得武汉肺炎的人念九字真言都念好了，他就是灵丹妙药，千万记住。他俩连说谢谢谢谢。那个男的又重复地念了一遍九字真言叫我听。六，三件事都要做，学法最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 前一个阶段，由于中共病毒严重，封道堵村，街上行人稀少，我就把师父的其他讲法学了一遍，一天学好几本，受益匪浅，无以言表。晚上躺在床上，看哪儿哪儿都是密密麻麻的法，墙上棚上都是，这说明我脑袋里装满了大法，大法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根本保障。最近这些日子，证实法救人的事很多，这是历史的使命，师父还鼓励我。晚上我从附近唱地方戏的村讲真相回来，一路上头两边金光闪闪，我想邪恶看到这样一定会抱头鼠窜。谢谢师父。这次的法会投稿我没有打草稿，直接打字，打到哪那个讲真相的画面就在脑海中浮现。有时早晨打字打到十点半才做早饭，晚上打字到十二点之前正好发正念，三件事我都要做好。第三部分，真正的信之信法最安全。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什么叫真正的信呢？你只是嘴里说的信，实际心里并不信。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信时，你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只要你修炼，我就在你身边，只要你修炼，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有一次我在厨房做饭，突然头晕，看到做饭台板在倾斜，像是地震，站不住要倒。说时迟那时快，我马上喊师父请快救我，话一出立刻一切恢复正常。当时我感动得老泪纵横，知道是师父救了我，谢谢师父。我继续做饭，当时如果不相信师父就在身边，师父能救我，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师父的法在脑海中浮现。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很高兴，我悟到这是我对应的天体在更新，在大变动。还有一次吃完早饭，突然感觉要拉肚子，我赶快到了卫生间，一坐下就排了一阵，我一看全是些粘稠的黑血，我也很高兴，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大清理，使我对应的天体会更加壮观美丽，谢谢师父。排了三天身体恢复了正常。咱们老同修都明白，我们修炼人没有病，师父早就给清理了，如果把它当作病，那就会自找麻烦，旧势力会弄一些业力放在原先得病的地方，叫我们感觉老病又犯了，或者在哪个部位弄上个疑难病，你怕不怕？如果你怕，那就危险了。有的同修就因为这个走的，你说冤不冤？最后以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刚才说走到最后了，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千万年亿万年的机缘等待，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今天。层次所限，不当之处尽情指正，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